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时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8，我们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保外就医案，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法务部以高速公路塞车导致公文延误为由，宣告阿扁无法回家跨年。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今天在脸书上表示，这4天就跟4年一样久。那么究竟陈水扁能否如外界所预期的那样在明天离开监狱？陈水扁重获自由之后又能导致什么样的政治效应？台湾的朝野真的就能够开始和解吗？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你认为阿扁是不是真的如大家预期这样子明天下午就能够离开监狱了呢？蔡教授，
你是说明天下午就有可能离开台中培德监狱，这个保外就医哈？但是台湾内部确实是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基本上反对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他就是很客观的讲，就是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如果说是因为这个陈水扁先生他的生命因为他目前的病况没有办法治理，必须保外就医，那所有在关在监狱里面跟他处境相同或者是病况类似的这些人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待遇。好，因为我们常常讲我们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人不管他是总统、前总统或者是国王或者是皇帝，好，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之下，没有人可以高于法律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所以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是有意见的。当然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得出来，今天是采取保外就医而不是特赦嘛，哈，特赦那当然就是要有罪，要认罪，对不对？陈水扁先生他基本上他是不认罪的，那他不认为，他认为这是个政治迫害。那今天是因为他身体健康的原因保外就医啊。如果真正的符合所有的这个医疗或者是监狱行刑法或这个处遇啦什么东西的哈，按照法律的规定该怎么做，我就觉得就该怎么做啊！这个不要因为他是前总统就特别多关他2天，或者是因为他是前总统就早放他2天，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哈。我们今天就是依法行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本来说是在这个去年底可以让他回家去跨年，结果后来当然这个一般民间觉得奇奇怪怪的哈，说是因为塞车啊，因为公文往返不及啊哈。这个有些人就批评，就是说政府如果说是要做这个事情，那你就干脆做得漂亮一点啊，那何必搞得为得不处啊？那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让他有一种特权的这种感觉哈。那对一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民众哈，他们又觉得不满。所以这个坦白讲，马英九政府现在处于一个父子骑驴进退两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那种困境里面。但是现在确定的是，应该是明天他就会放出来了。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的这个细节，这个说这阿扁明天应该就可以保外就医了。那么我也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啊，这个阿扁还没有放出来，我们看到民进党内的各派系就已经动作频频了，看到前副总统吕秀莲就出来要绝食就扁，不过相对的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是比较的低调啊。你认为这个阿扁放出来之后对台湾的政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民进党内有什么样个人的算计？还有真的他放出来就能够蓝绿和解吗？您的分析。
我想刚刚从这个蔡教授的说法啊，还有其实最近从网络上讨论，不管怎么做哈，这个阿扁放不放出来，永远都有人不满意啊，绝对有人希望他关到死啊。那么也有人认为他一天都不应该关，这就是台湾现在蓝绿对立的一个现状啊。对这个事情刚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那我觉得，本来这个要不要做保外就医，你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看，但是以陈水扁作为一个总统的身份来看，这本来就是个政治问题，我不认为它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哦。那么既然说是在考虑蓝绿和解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就应该做得漂亮一点 啊。那么阿扁有没有罪？其实从已经定谳的几个判决来讲说，在法律上他是有罪的，虽然他没有承认。那么他也是上服，等于是服刑服了六年在里头了。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即使是韩国这样子，所谓前总统下场都很凄惨的，也很少有总统在监狱里面待了六年
啊。金大中也特赦。
对，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很多的阿扁的支持者来讲，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感情，非常怎么讲，非常情绪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够再接受说不去。如果说他真的在监狱里面出了意外的话，
嗯，
放出来我不知道对蓝绿绝对和解有没有用。
如果死在狱中的话，
但是如果对在狱中发生意外的话，
肯定对蓝绿和解不利，
肯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啊，更糟糕的影响。那么可以看得到说他在党内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我个人的认为是他的影响力绝对没有过去。所以说他出来之前，我们当然也看得到，在譬如台南市的这个议长选举就是一个动荡，那三跑票的里面有好几个是一边一国的成员
哈。
那么也看得到说民进党里面确实他本来就有派系的矛盾，那么阿扁出来的话在这个生态里面就丢下了一颗石头啊，产生涟漪了。可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台湾，不管是民进党也好，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太阳花学运起来之后柯文哲当选，就跟在阿扁入狱时候的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我想最终大家要考虑就是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当年美国设立这个特赦制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考虑让总统这个权利，就是希望在国家有危急情况的时候能够维持这个社会里的和平。所以像在林肯总统，他当时特赦了一部分人是在南北战争当中去支持南方的人。那么克林顿后来也特赦了一些是在越战的时候逃兵的人。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说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人做特赦？因为当时就是有考虑到说某一些的问题像社会里面的一个引爆点，如果你没有去拆掉这个隐性的话，它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社会不是只有有法律构成的，所以说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有社会的层面，有政治的层面，大家永远都不可能满意。马英九绝对是父子骑驴，可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哪里去，你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永远都有人不满意，可是你领导的人你必须要抓到一个方向感。
好的，玉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经验，让我想到这个过去阿扁执政期间啊，美国是将他视为麻烦制造者，那么现在他要放出来了，华盛顿跟北京怎么看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就是如果这个陈前总统保外就医了，他到底还有多少影响力？因为这个像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他就是个病人了，甚至还有评论说他现在已经变成废人了。那未来就是如果他是保外就医的话，他不能离开医院，他未来就算是居家照护的话，他不能离开家庭。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他也被加注了很多限制，比方说他不能够公开的演讲啦，目前了解到，或者是参与政治活动等等的。所以他出来了以后还会有任何的政治影响力吗？对于绿营这一块，或者是说他只是一个象征，就是说蓝绿和解，从释放就是从让陈水扁这个保外就医开始。
第一个我们要看陈水扁会不会甘于寂寞，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朝野政治人物有没有人想要利用陈水扁释放的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来扩大彼此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弥平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纷争啊。这个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另外就是我们就目前看起来，陈水扁先生他可能在这个生活治理方面，在某些行动方面确实是有不便的地方，但是从他的行文叙事说理这一部分看起来似乎还是非常的这个明快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不主动的接受这个在外面活动，但是他被动的接受一些访问，这个参与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具有政治意味的那发表一些谈话，这个到底到时候会是什么一个局面，这个大家就要去思考。而且坦白的讲，如果当然我们不是实际上在执法的人员了哈，但是你保外就医，他有一些限制在那个地方。我记得这个现任的台北市市长就是曾经主张，就是说他也讲说他是个废人嘛，对不对？放出来，那然后就把他软禁。 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前提说是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他即使陈水扁先生现在他签署了某些同意书，只要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他将来都可以不认账的。
嗯哼，
啊，所以再加上这些朝野的政客政治人物包括绿营的这些人，是不是尤其是一边一国的这些人，是不是想要再利用他，或者是他自己也甘愿被人家所利用？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大家观察的。所以陈水扁释放出来，就像刚才一分或者是东宁也特别提到，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这个事情反而比较态度没有那么样的激进啊，只有李旭连出来绝食嘛哈。整体上看起来，民进党自己内部也是在评估陈水扁放出来到底对民进党是好是坏。坦白来讲，就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我们一个寻常百姓的角度来看，我同意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应当把政治的问题用法律来解决，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同意把法律的问题用政治来解决。那基本上法律是我们这个社会寻常百姓这个行事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事情的是非对错啊。那如果我们可以因为政治的原因就对某些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在法律上采取不同方式来处理的话，从此以后我们也就不要再自欺欺人，说是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想就把话讲到这里。
嗯，是好的，谢谢蔡伟蔡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这个曹玉芬小姐，就是当年在这个2012年的这个蔡英文主席在选总统的时候，其实他就一直有人把他跟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关系拿来这个做文章，也在抨击他。那么甚至呢，我们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陈前总统他在这个被关押的时候也说他还蛮后悔啊提拔蔡英文的。所以这时候如果说陈前总统在这个时候出就是保外就医的话，其实会不会对于这个民进党本来可能在十多个月之后的这个总统选情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或影响，您的评估跟观察？
好的，那个博弈，其实在过去很讽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个阿扁其实上是国民党的选举提款机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说只要选举打阿扁，那么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有这个票可以拿哈。可是这次九合一可以看得到说这张牌已经没有用了啊。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说，你比较从政治角度，你也可以说这个时候选择放阿扁是因为要放虎归山哈，那么要让这个民进党里面自己去乱啊。那么因为反正对国民党来说，他已经没有这个选举利用价值了。但是说阿扁对于目前的民进党如果完全没有影响力，那当然也是不对的哦。他确实在有相当多的这个死忠的支持者，还有包括不要忘了陈志忠，他可能对于这个政治上面也还有更上一层楼的这样的企图心哦。那不光是说陈水扁本身动作怎么样，那么也要看陈志忠他对自己的想对这个民进党的想法。扁家当然对于说后来蔡英文入主这个民进党之后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是不太满意的哦。不太满意是因为在小英在这个整个阿扁入狱的过程里面，我想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性格，他对于当初陈水扁到底有没有罪，我想他并不像某些人这样这么的奋勇就跳出来说阿扁绝对是无辜的哈。他在开始的一些表态让民进党里面有一些的阿扁支持者是不满意的。那么在这段时间来讲，到了这两年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原本认为说小英在大胜之后可能是共主，可是现在看得到柯文哲是一个变数，然后阿扁出来又是一个变数，所以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选后败选的国民党里面有很多的势力要盘整，可是胜选之后的民进党因为这些因素的介入开始也有了新的一个动态啊。所以两边来讲的话，民进党并不是真正的是选后就情势一片大好。我想如果你要硬讲阴谋论的话，其实放阿扁来讲，可很多人还认为可能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他又来了，
彰化姚先生。好的，他暂时现在不在我们线上啊。那我
必须先我自己讲，因为刚才我指的是啊，合作的合众的人指的是啊那个管理者的意思。那个因为 那个，你像三一八捷运啊，50万人上街头，为什么不去采纳？我就很可能觉得很奇怪呀、啊。啊，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不是讲素质，我是讲法治问题。像
是，
做好管理做得好就没什么问题。而基本上像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说，啊，他们主要是不够民主，就这样。
好，好的，谢谢郑华尧先生再给我们打回来补充他的观点哦。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上，继续请教一分有关于这个阿扁的问题哦。我想要请教您是北京跟华盛顿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阿扁在任期间是两岸关系最动荡的一段时间了，那北京会不会担心他现在放出来，当然像你讲的他的影响力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子了，但是北京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隐忧存在？另外美国曾经将他视为麻烦制造者，美国这边是不是也担心说阿扁放出来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些政治效应？
我想在美国这边，如果你去问美国官方，他绝对会说这台湾的内政跟法律他不会评论的啊。但是私下我们也知道好几位国会议员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关切这个议题哦，然后要求以人道的原因希望阿扁能够保外就医哦。我倒不认为美国这边对阿扁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担忧，因为事实上目前的台湾的状况跟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啊。那另外就是在北京来讲的话，我想北京整体上对民进党都不放心吧，不光是对阿扁啊，所以基本上对于民进党整个的走向，北京一直都有这个边走边看的这样的打算。可是你也看得到说，在过去北京跟阿扁打交道的教训，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拒绝跟民进党打交道，很可能会按两岸这个冲突的风险会在他们无法管理的范围内。所以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中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力气来跟民进党接触，所以说基本上即使是阿扁出来之后，这个民共两党的沟通管道跟当时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啊。所以说在发生像当年这个台海这样子危机的这么紧张的状态，我觉得情况不大，对，不大了。
好，谢谢玉芬。很快来接一通电话，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的杨先生请说。
是啊，我觉得哈、哦、李秀莲用节食来抗议这个非常不恰当，他当过8年的副总统，又是学法律的，你这个等于是给法务部施压嘛，就是那个林益雄抗议停建核四的翻版嘛，非常不恰当。那以后什么都用节食了，停建那个水库啊，什么焚化炉啊，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你等于给法务部施压嘛，这样不好了。你学法律当个副总统怎么用这种手段呢？那以后有样学样，大家都
不好意思
节食。
感谢高雄杨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打断您了，很抱歉啊。那么剩下时间交给两位来宾做总结。我想请教玉芬的是啊，这个我们上半场比较马习两人，我们下半场总结比较像马扁两人好了，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倒扁的红衫军的总指挥施明德也出来比较这个马英九现在的作风跟当年陈水扁很像。你认为在马英九剩下任期内，有没有可能面临像当年一样的这个倒马运动呢？
我想其实选举已经是一个倒马运动，基本上马英九从头到尾这几年来讲，基本上要倒他的势力一波一波的都起来，很多后来到最后是祸起萧山，自己内部的人都开始反对他，然后大家都一起想推倒这个大叔。可是现在比较大的变数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现金案的发展是怎么回事啊、那因为大家都在局外人，那可是在台北的政坛这个讯息在顶新发生问题之后，就不断的有人在放这个风声，所以说马英九先生就算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拿现金，那更不知道说在他的团队或者他周边的人有没有人经手这个问题哦。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陈水扁跟马英九是不是都会走上同样的一条路？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政治要走上的一条路？我相信说，在朝野和解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共同去思考的问题。
好，谢谢玉芬。蔡伟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好，我再重申一次哈，那我基本上觉得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自诩自傲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哈，我们不应当因人而异哈，那政治的问题不应当用法律来处理，法律的问题也不应当用政治的方式来对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回到我们前面谈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句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哈，失民心者失天下哈。那我们也知道，民心如流水，但是即使民意如流水哈，但是这个执政党 或者是在野党同样的了哈，他们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执政的机会，争取发挥自己抱负的这种可能呢哈，所以还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掌握最大多数的民意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李登辉先生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是牢记在心啊，讲的也很有道理，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啊。如果政府能够常常把这话记在心里面，而且付诸实施，我相信这个是台湾所有民众的一个最大的福气。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蔡伟教授，还有感谢华盛顿现场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谢谢东宁。
当然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海峡论坛集中讨论了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以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为了促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的所有工作同仁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呢，这些工作也难以做好。所以，我们也要向伟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点赞，希望未来这一年，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新年快乐，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玉芬，谢谢你，谢谢。